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5月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两个话题：一、五四青年寄语热猜疑，习近平拉开新上山下乡序幕；二、淄博烧烤红满天，李克强当年推不动的地摊经济，现在为何火了？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五四青年寄语热猜疑，习近平拉开新上山下乡序幕。中国各大官媒呢，在五四青年节前夕刊发习近平给中国农业大学学生的回信，寄语全国青年走进乡土中国深处，自找苦吃，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近年来，中国当局出台了一系列稳就业政策，其中之一便是鼓励城市高学历人才向农村转移。广东省近日就发布一项新的3年方案，计划到2025年底累计组织30万青年下乡。观察人士说，习近平在五四青年节发出这个信号不同寻常，预计今年新时代上山下乡运动可能要有大动作。那么习近平为何热衷于青年到农村建功立业？新上山下乡运动有没有可能全面铺开？会不会成为又一个烂尾工程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慎坤。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好。
好，另外一位呢，就是香港和台湾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桑普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5月3号，我们看到中国各大官媒都刊载了习近平给中国农大学生组织的叫科技小院的这个回信，表达了他对农大学生的期盼，并鼓励全国有志青年走进乡土中国深处，在农村建功立业。首先我来请教加州蔡慎坤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在五四青年节这个举动？这是一般的一个书信往来，还是有什么特殊意义，像有些观察人士所说的拉开新上山下乡的序幕呢？
对于习近平的给中国农大的第一封信呢、我个人的认为呢，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书信往来。从很大的程度上，这是对未来中国的这个青年呢、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我们知道啊，在过去啊，这个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啊，中国的青年呢，已经在这个大舞台上啊，已经发挥了很大的这个作用，而且呢，随着这个知识化、年轻化的这种普及或推广，年轻人呢已经呢在城市呢找到了呢广阔的天地。特别是呢这些年呢，中国的城镇化在不断的在加速，而且呢农村呢基本上呢已经呢成为一个呢不太呢惹人关注的，而且呢现在今天中国的农村呢主要的只是一些留守的老弱病残这样的人呢留在农村。在这样的一种大背景下，是不是啊，发起这场所谓的要到这个中国的这个乡村深处去，要鼓励那个年轻人呢自找苦吃，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信号呢，我觉得是极其不寻常的。而且呢从很大程度上会不会呢，就是说现在有很多观察人士认为啊，会不会呢发起一场新的上山下乡的这样的运动。我们知道过去的上山下乡啊，是毛泽东时代来发起的一场政治运动。他这场政治运动呢，他也不是呢在一夜之间发起来的，他经过了长时间的一个酝酿的过程。我们知道毛泽东最早啊，他是呢支持了1955年的有一批的年轻人下到了农村去， 从1955年到1966年，正式发动这个上山下乡这样的运动啊，是历经了将近11年这样的时间。
嗯，
所以说呢，中国呢，真正的上山下乡，这场呢大的运动呢，正式的启动呢，是1968年正式开始的，那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呢、开始的，已经进入到高潮的这样的一种年代。当他把这批年轻人呢、发动起来之后，感觉到这批年轻人，是很有朝气的，而且是呢很有热情的，这样的一批年轻人发动起来，在城市里面他找不到他的这个位置，或者说呢没有办法解决正常的就业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发动一场这种上山下乡运动，把这些年轻人呢赶到乡村去，赶到这个广阔的天地去，从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在固定的地方进行管制的劳教劳动改造。所以说呢，有这么一个铺垫的过程，才会有一个呢浩浩荡荡的这样的一个上山下乡运动。
嗯，
前前后后啊10多年的时间，中国的这个把将近呢2000万所谓的知识青年，赶到了这个偏远的这个农村，
嗯，
或者是呢那个北大荒这样的一些集体农场，去劳动。尤其是呢习近平本人呢也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
嗯，
他在16岁的时候，他1969年呢、他就到了这个陕北的这个梁家河。他在这个地方呢一下子呢待了将近呢5-6年的时间。
嗯，
一直呢我们看到他呢74年，看他的简历，看他是1974年才在梁家河入党之后，担任了梁家河的大队书记，75年呢才得以翻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到了这个清华大学，他的命运呢从此呢才发生改变。当然，他这个命运的改变不是他个人有多大的能力或本事，而是主要是中国的政治格局啊，在1978年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所以说呢，他也算是在这个过程中啊，是一个既得利益者。
嗯，
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去揣摩他当初1969年的这个年代，他下到农村去的时候，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是一种非常向往的、非常激动的，或者是呢，非常呢，就是说愿意去到这种梁家河这种艰苦的地方去的一种初衷。还是对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他一种本能的一种热爱呢？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的去多过多的揣测。
嗯，
对。
好，那我们看到呢，刚才蔡先生讲到毛泽东从酝酿到实施上山下乡运动呢经历了10多年的过程，我们看看习近平他需要多久。今年上半年未过，中共当局就已经推出了一系列振兴农业的措施，比如像规范土地流转程序、加强监督机制、城管下乡、全面铺开退林还耕等等。那么观察人士都同意，看来今年习近平折腾的主战场是农村和农业。我来请教台湾桑普律师，如果从这个大环境来看，那么喊了几年的新时代上山下乡运动，您觉得今年会不会有一个较大的动作呢？
我认为说会引向深入一点，但是还是会无疾而终哈。
嗯，
那有3个方面它会往前发展的。第一个是所谓的保障粮食安全的问题。
嗯，
那今年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您讲到6次提到粮食安全，而且将会出台这个粮食安全保障法，讲什么退林还耕、菜绿还耕，甚至有100亿的春耕补贴。那大家知道习近平是非常忧心忡忡，一个在于去年中国的粮食生产只有6.8亿吨，但是消耗量高达7.6到7.8亿吨，换言之有很多粮食需要输入。那这个会引申到2个战争风险，一个是中共可能会动武侵略台湾。
嗯，
那如果要侵略台湾的话，中共会被禁运的风险、被制裁风险会骤增，而且这个会导致一个结果是缺粮， 缺粮时候影响到国家安全跟政权的危机，所以现在要拉高粮食安全的红线，要备战，要藏粮于地。另外一个地方当然是涉及到美俄中之间的三角的博弈，地缘政治的问题。那如果说俄国会把中国卷进去这个战争里面，也怕这个会有粮食的不安，所以为了防患未然，所以有粮食安全的保障，这第一个。所以他现在要退邻还耕，退邻还耕的手段非常的果断跟决绝。上海征收果园，拔香蕉苗，河南会铲平所有的牛棚、猪圈、羊圈，成都400亿建设的那个环城绿道被米平，牢牢把握粮食的粮食安全的主导权，这是中共现在讲的讲法。所以这个地方是粮食是第一位的。第二个事情是把城管变成是农管，它的名称叫做农村综合执法队，目的并不是要维持公共秩序，是要确保农地必须要耕种，要符合每一年新增7000亿斤那个产粮的那个计划，是每一年都要新增1000亿斤的那个计划，所以农地会扩宽，产量会增加，这个是符合最近习近平以来的政策，那也是把城管的那一套弄到农村。现在70%的中国土地已经是城镇，但是剩下20%-30%他都要把它管起来。第三方面是农村人口大幅的外移，那未来几年8000万人是农村移入城市，农村劳动力高度不足，刚刚蔡先生也讲到很多留守的儿童跟老人，所以只有两头有中间空，农村中心空心化的问题非常严重，加上疫情失业，那这个压力非常大，所以要导致所以把人请回农村去，所以这三个方面会以后在中国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
好，
那但是我相信呢，这个情况因为缺乏有效的个人崇拜式的那个动员，所以这个地方最后还是会无疾而终的。
好的，那关于无疾而终、烂尾工程，我们下面还会详谈。刚才两位嘉宾呢，详细探讨了习近平这封信的背景以及呢它所产生的后果。那么，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他们怎样看这个问题。一位叫仙人掌的网友，他在我们美国之音这一期节目在推特上发的这个节目预告，他做出回应，留下了下面这段话。仙人掌这位网友说，习近平这封信呢，为了铺垫将会发动年轻人上山下乡总动员的前言，为了遏制年轻人在城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预防年轻人聚在一起引发再次爆发白纸运动类似的运动，寒松不学习。他说，从习近平亲自下场带领学习习思想，到习亲自给自己写回信，这一连串的怪异现象来看，显然习近平的精神出现了严重状况，大家一定要做好精神准备，事情可能不像很多人认为就是回到文革上山下乡那么简单，问题可能要比这严重的多。另外一位叫 Tom494157，忽悠韭菜心甘情愿地去自找苦吃，这是洗脑的成果之一。啊，老莫他说，必须挑上200斤的担子走10里山路不换肩，完不成不许回城，完成的纳入动态接班人行列，90后00后的孩子们好好想想，多好的机会。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问题啊，这个绝大多数中国人呢都不会看好新上山下乡运动的前景，况且还有毛时代知青上山下乡悲剧的前车之鉴。但是习近平他对知识青年在农村建功立业看来是情有独钟，并且经常呢夸口他在梁家河的成长过程。刚才我们网友提到了肩负200斤重负10里不换肩这样的经历。那么我来请教蔡先生，习近平力推新上山下乡运动，您觉得这是出于当前就业压力的无奈， 还是源于他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这个正能量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两个方面都有。
都有，
两个方面都有。一方面呢，就是说呢，现在城市里面的就业压力啊越来越大。大家都知道，中国过去啊改革开放这个30年，实际上啊是享尽了全球化的这个红利，特别是呢世界工厂啊在中国呢打下了很好的产业链的这样的基础。所以说呢，我们看到过去的年轻人还没有毕业就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而现在呢不一样了。现在呢，随着外资的撤离，随着民营企业或者是私营企业啊，纷纷的这个处于一种倒闭破产，或者是的无事可做的这么一种境地。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而且呢，中国现在的这个每一年的大学毕业生呢，是1000多万人的这个数量在增长，而且呢，随着这些年呢，研究生的扩招之后。也每一年呢也有上百万这个研究生呢、或者甚至是博士生出来毕业，毕业之后呢要回到这个社会上要寻找新的工作。而现在的新的岗位、新的工作、新的就业机会是越来越少。现在越来越少跟过去毛泽东时代还不一样。毛泽东时代当时呢找不到工作，你基本上呢你还可以把你固定在一个地方。而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因为呢，你城镇化不断的在扩大，农村的人口啊，实际上是急剧的在减少。这一批读了书的年轻人，他们回到城市里面，或者回到社会上之后，他们又没有工作，继续的躺平，显然不是一个呢更好的办法。如果是呢，他们长期的不能解决就业的问题，或者是呢，不能解决吃饭的，甚至是温饱的问题。我觉得呢，这些年轻人，这些特别是呢，读过、接受过的这个大学教育的年轻人，是不像过去呢那些半无盲的，这个知识青年。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们会不会发动一些，就是稳定对政权的稳定，有威胁的这样的一些运动，这个我们呢是值得呢，来参考的。还有一点呢，我刚才也上面也讲过。习他自己本人在16岁的时候，他就参与了这场上山下乡这样的运动。我相信呢，他当时参加这场运动的时候，他是满怀热情，满怀着对毛泽东的这种政治运动的一种积极的支持的态度去参与的这场运动。但是呢，我相信他到了梁家河之后，他感受到这种生活的落差。包括呢，他要继续的想继续的往进步，他就必须呢要接受这种艰苦的环境的改造。而且这个改造的过程实际上是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过程，包括他的思维价值观在这个时候是筹建形成的。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他发动这场运动，实际上呢是他自己心理上有一种这样的冲动，或者是呢源于他当年在梁家河的这种经历，他愿意呢，他通过希望通过这场运动来改造现在中国的这些年轻人，也通过这场运动，这种运动之的洗脑，特别是的通过这种艰苦的劳动环境，改变年轻人的认知，使这些接受过完整教育的年轻人，愿意呢回到一种盲目的崇拜。或者是愚忠的这么一种状态中去。
好的，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都是存在的。
那么的确，我们看到在习时代，特别是他第二个任期，中共官媒这个媒体上边呢，对毛泽东时代的上山下乡运动有似乎呢有一种重新评价的这样一个倾向。中国官媒呢，我们看到他配合习近平的观点，在宣传，不断的宣传新时代有志青年在农村建功立业的事迹，并且力图阐明新时代上山下乡与毛时代的区别，以及青年下乡带动科技下乡振兴农村的这样一个动人情景。那么请我来请教桑普律师，您怎么看新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和前景？它会不会像毛时代那样成为一场全社会动员的这样一场运动呢？
我起因主要有两个哈，一个我刚刚讲到备战啊，就是关于对台湾的侵略战争，还有那个跟全世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所以要备战。比方说俄乌战争，中国在全球抢购粮食，并购一些农业跟食品公司，要建立所谓的粮食丝路。那基本上你看到这一些都是要确保18英亩的那个耕地实至名归，打击耕地非农化的现象。那维稳也是一点，刚刚你讲到城镇的失业人口高企，那你看到在那个毕业及时失业的情况非常严重，外资也撤离，要掩盖失业贫穷跟那个民怨，所以要维稳。那用这个方式把人分散到农村里面去，就可以那个避免激化矛盾，可以分散从四通桥白纸到白法到烟火的一系列的抗争。你也知道那个中国的老百姓，尤其年轻一代不满的那个情绪日渐高涨，所以从分散原子化就地解决就是成为了现在的问题，那个上上下下的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动因哦。前景我是不看好的，不看好的原因是因为说，第一个，按照那个农交网说啊，非强制性农民要同意，那即便连当时毛泽东的那一种权威都没有，尤其在习近平搞个人崇拜的那个实际的效率方面跟效能方面，跟当年的毛泽东是不能够完全相提并论。当时毛泽东也想解决城市里面的经济跟失业问题，所以号召知青要农民化，要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还有体力跟脑力的差别，所以要上上下下嘛。但是现在如果要把人要这样做，靠什么样的工具才可以做到这一点呢？因为这个重点不在于说农村城市的人不愿意到农村去，而是在于说农村你要强迫他要种一些其他的作物。比方说3亿农民工，他以前没有那个在城市的保障的话，他大可以回到农村去继续种些果树啦、蔬菜之类的，现在不行，要把所有的蔬菜果树砍掉，要种稻米，要种小麦。以云南来讲，你要用那个梯田的方式来种水稻，没有雨的时候就旱田，没有办法种，有水的时候那就是土石流，整个都会完全把苗根苗都雨打风吹去，这个根本没有办法种，所以这个违反定律的情况非常严重。那再来，你的补贴非常少，一个退林还耕一亩地补贴只有人民币1500块，四川还高一点到5000块，但一亩地有多大，你只能补贴个几千块的那个人民币，那究竟怎么样去让农民过活呢？所以这个完全是不划算，也违反自由市场规律的一件事情。所以最后这一些耕地的最后会散零散，耕作的效率是没有办法彰显，
好的，
浪费掉一个经济的情况非常严重，所以我完全不看好后面的前景。那至于全社会的动员运动，我觉得说它是运动群众了，但最后如果说群众能够觉醒，而且你看得到去年以来觉醒的情况一开始有的话，我相信全社会的动员只能够点到为止，最后是功败垂成。
好的，那么的确绝大部分观察人士看到习近平有这个动向，他有这个意向，但是没有看到呢有什么综合配套的措施来推进这个运动，所以前景大家都不看好。好，我们现在聊天室里很多评论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呢是 Jail2000，他说既然是自找苦吃，当然就是承认巨大的城乡差别70余年后继续存在，这与主要新兴国家的经历背道而驰，荒唐的土地政策与产权界定是这个问题的死结。鱼次郎，习近平的新时代就是自找苦吃，这的确应该载入史册。塞尔，他说上山下乡也好，孔乙己也好，都没有办法改变中国，最终呢都会变成嬉皮士，民粹主义反噬，造成分裂。 我们看到呢，还有一些网友呢，他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很多的评论。一位叫 Tom Cat， 他说大毛粉抄上山下乡作业，先是退耕退林还耕，开辟更多耕地，下一步是收缴农民土地经营权，成立集体农庄式公社，既能消耗年轻人旺盛的精力，防止颜色革命，又能备战备荒，为侵略台湾做准备，自以为得计的一箭双雕。这样胡他说，城市缺乏工作机会，这不仅仅是财政收入减少的问题，更是政权稳定的潜在威胁。无业青年一直是推翻一直是推翻腐朽权力的主力，不把青年分散到农村，习近平地位不稳。问题是今天有多少父母愿意让独生子去农村呢？这的确呢，这就是我们这个很多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没有综合配套措施，你怎么推动这个？大家的确不了解，也许习近平有更高明的计划。推动这个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的计划其实早已制定，2019年共青团中央就宣布要动员广大青年投身乡村振兴，力争三年内组织超过1000万人次的大中专学生自愿下乡，结果我们不得而知。毛时代的知识青年下乡是一场具有强制性的全社会配套工程，那么现在新上山下乡运动会如何进行？会不会有强制？如果不会，那么政府有没有什么任何奖励措施？蔡先生，您看到有关具体措施和规划了吗？我们简单讲一下这个问题就好了，蔡先生。
我没有看到这个方面的奖励方面的措施，但是呢，很多的都只是一种意向性的。刚才讲到2019年的共青团呢，当时呢发了一个意见，也只是发了一个意见，要在这个2022年之前呢，要动员上千万的大中专学生下乡参与这个农村的建设。但是呢，到2022年的时候，这个情况呢实际上是没有实现的。到2020年的时候呢，有7个部委也发出了大学生呢到这个城乡啊去就业的这么一个政策。到2021年的时候呢，我们又看到呢，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呢又发了一个关于呢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这么一个意见。但是呢，这些意见呢到今天为止并没有真正的落实到实处。最关键的问题呢，是过去的威权时代，毛泽东时代的那种威权时代，在今天呢已经处于一种七零八落的一种状况。因为呢，人们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人们呢在思想上，包括在行动上，已经有了一定的这样的自由。现在如果是呢，要把他们强制性的赶到农村去，这样的冲突呢，我估计会相当的尖锐。
好的，
所以说即使是现在中共也不敢轻易的来做这样的事情，
不敢轻易推动。的确，下乡容易留乡难，即便是中共官媒也无法回避这个新上山下乡运动的这个难度。经过40年改革开放，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蔡先生说，中国社会相较于毛时代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有些变化是难以逆转的。请教桑普律师啊，这个新上山下乡运动新在何处？毛时代的办法能否解决新时代的就业问题呢？这个习近平的新上山下乡运动会不会又成为一个新的烂尾工程啊？这个桑普先生，您就简单讲一下这个结论就好了。
注定是烂尾的。那而且肯定的，无论是毛还是习，重点在于自由跟独裁的问题。两个都是希望用强制劳动跟充公侵略私有财产来达成他的目的，这个是跟民主国家尊重自由选择、尊重私有产权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你也看到，第一个，中国农村一直没有资源，没有消费，也没有未来，官民是层层剥削，很多人都不种地，那基本上都是靠城头农头来流转土地，来去盖养殖场等等。这个地方你看到回到农村去只有不断的衰败，而不是新的振兴。第二个地方，没有权位动员干活，个人崇拜已经死亡。第三个是中国城镇化越来越高， 根本消化不了这么多人口，政治挂帅，违背市场规律，注定是忽悠百姓，大家要密切注意。
好，最后呢，我用我们几位网友和观众的这个他们的留言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一位叫 Dog Chai 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的心智基本上停留于他自己年轻时候的那个时代，自以为可以把失业青年分流安置到农村去，借下乡对年轻人进行洗脑和控制，又可以多产粮食备战台海，但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民智渐开，现代农业科技也不是习近平这种小学毕业水平所能理解的，那么新上山下乡只能是烂尾地的一厢情愿，早晚又是一个烂尾。我们一位叫相声世之，他说上山下乡运动注定就是一场烂尾工程，就如同动态清零运动一样。好的，我们感谢蔡盛坤先生和桑普律师的精彩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的第二个话题是淄博烧烤红满天，李克强推不动的地摊经济为何火了。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第二个话题，淄博烧烤红满天，李克强当年推不动的地摊经济现在为什么火了。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中国一线城市深圳近日宣布修改法规，允许民众在特定范围内摆摊。在此之前呢，受到封城重创的商业中心上海也修订了市容卫生相关条例，放宽摆地摊的禁令。最近官媒开足马力宣传山东淄博烧烤的地摊经济模式，提倡以人为本推广人间烟火。然而地摊经济和人间烟火本是前总理李克强在疫情期间大力倡导的经济自救措施，却因不合上意而受到冷落和抵制。时任北京市委书记习近平亲信蔡奇公开声明，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那么淄博烧烤还能火多久？摆地摊是不是挽救中国经济的灵丹妙药？习近平为何容许李强重新推动李克强推不动的那个地摊经济呢？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香港、台湾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和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淄博烧烤红满天啊，突然火了起来，而且火了一段时间了，火的是一塌糊涂。官媒盛赞这个淄博烧烤接地气，体现人间烟火，以人为本，各地官员纷纷取经效仿，许多城市顾不得环境整洁的需要，纷纷摆起地摊，支起火炉，一时间 街头烧烤成为热门政绩。请教台北桑普律师，街头烧烤为什么异军突起，成为发展地方经济的一个热门话题？
对，很多的那个党媒跟外面的分析呢，是跟我的分析很不一样。外面的分析都觉得说，这个会热炒成为地方话题的原因，是因为流量经济嘛，网红推荐嘛，很多人感恩催泪嘛，因为以前有方舱啊，有百姓，那而且说那个淄博热情好客，价廉物美等等，讲这些话哈、啊，但这个也没有办法解释得出为什么此时此刻在五一的假期，而且连淄博的公务员也一起下去烧烤，
对，
就为那个顾客来烧烤啊，是总动员来这样做。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并不是一般的自由经济决定的，它是地方官为了迎合中共中央，尤其习近平提出来的要提振微小企业这个行动来去做的。所以是一个官僚主义决定的。2015年淄博是禁止露天烧烤，全面禁止，八年后的今天却全面不开，都是中共政策决定。一顿烧烤带火一座城，满车辆的大学生，空气当中都飘荡着这个孜然味，这个完全是造出来的。120,000人来这样做，创10年的新高，有需求面，有供给面。需求面是因为疫情之后脱口罩，恢复了文教美食行业也开始膨胀，那很多都开始要这样子往上推。烧烤是成本非常低，技术含量非常低，出货快，摆摊成本低，房租便宜，人员工资低的一个行业。但这个火红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你多少的牛肉串羊肉串也做不了，养不了一家人，除非你天天烤。但是你做得了，其他各国全国各地城市也开始效仿的时候，根本利钱就摊薄了。第二个事情，供给面，大家都失业。淄博有什么产业？有很多大的产业，以前有东方红、解放军的那个大卡车、胜利油田、山东铝厂，这些都是大型的国企。那现在你看得到，这些人都下岗了，没事做，疫情也是封控，现在出来烧烤，没投入了嘛。所以失业、贫穷、民怨导致大家赚钱而已。但是三两天的钱能够真的绝地翻身，有力回天吗？我真的不看好。
好的，那么正像许多观察人士所说，你就从淄博烧烤你就看出中国经济，这是市场经济吗？这完全是一个计划经济的推动，上面一句话，下面开始唱一台大戏。那么不仅仅是淄博烧烤模式，最近我们看到上海、深圳等高大上城市纷纷修改城市管理法规，允许在特定范围内摆地摊。据央视报道，有关部门呢将放松市容市貌管理法规，要求城管文明执法。请教加州蔡胜坤先生，中国城市素以严格市容市貌管理著称，城管与小摊贩的冲突层出不穷，那么为什么现在中共当局放宽了市场管理，允许摆地摊了呢？
我觉得有多方面的因素啊造成的。这个中国过去这些年呢，一直城管呢把这个市容市貌啊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一个位置，而且呢不允许呢人们摆地摊，特别是呢不允许呢乡村的这个农民啊进到城里呢去任意的去摆摊，去卖他们的农副土产土特产品。但是最近这段时间，为什么说随着这个淄博的这个这个烧烤啊，一下子呢全国各地都开始动员起来，都开始呢倡导这个地摊经济？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与现在财政收入啊出现了重大的这个危机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三年的疫情、三年的清零、三年的封城，导致很多的企业不能正常的开工，也导致很多的人失去了工作，也导致很多的人呢对未来啊失去了信心。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相信呢现在中共新的领导班子 他会想很多的办法来延续呢过去的这种所谓的经济的繁荣。但是现在呢通过这个放开地摊，我觉得呢是一种非常无可奈何的一种举措。没有说哪一个地方通过地摊经济就能呢搞活这个经济，就能增加更多的财政收入，也不能呢真正的解决一个深层甚至是糊口的这样问题。再说呢，在任何一个正常的或者是呢我们讲的市场经济经济化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下面，摆地摊也好，做其他的工作也好，本来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呢深层的一个模式。而中共呢显然呢它是呢完全是按照计划经济来主导。当他呢看不得这个地摊经济的时候，当他要管这个城市时用时髦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烧烤啊也好，把地摊经济也好，就全部的消灭的干干净净。但是呢今天呢鼓励大家又重新的开始这个地摊经济，并不是说呢他这个就是看到了现在呢靠地摊经济能够拉动这个经济增长，并不是这样，而是现在呢迫于各方面的一种压力，他不得不呢放开呢过去管控严格的这种地摊经济。就是说呢从过去的那种呢折腾大家，不让大家来摆摊设点，不让大家呢这个搞地摊经济，而现在呢又重新折腾大家，号召大家去搞地摊经济，来制造一种所谓的虚假的繁荣。但是这种繁荣是长久不了的，没有哪一个城市靠地摊经济能够取得长足的发展，也没有哪一个城市靠地摊经济能够使人们呢能够安居乐业，或者对未来呢充满了信心。
好，还是蔡先生说了很多，但是主题呢就是一个，这不是一个这个市场经济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吞口一瓢，他说中国人在很穷的时候以务农为生，地摊货经济长生不老，穷命劳碌命的人要认命，千万不要去异想天开发财什么的。恰好呢我们有一位叫自治，我们这位网友呢他表达了不同的意见。谁说摆地摊不能发财呢？现在摆摊门店生意可以的日入1000以上，不比坐办公室上班的强吗？会不会是这样？我们下面要看啊。另外一位呢叫姓，他说看似热闹非凡，实则消费降级，摆摊那谁是顾客呢？好的，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上来。然后呢我们刚才网友们的意见需要嘉宾回应，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请嘉宾回应我们听众观众网友们他们的看法。人间烟火和地摊经济本来是前总理李克强提出来的，他在2020年和2021年疫情封城期间，他不断到各地视察，提出这种经济自救的方案，结果呢却受到各地的抵制。前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曾公开宣称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北京不搞。我来请教桑普律师，现在地摊经济火起来了，就立刻让人们联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习近平当年不让李克强摆摊，现在却让李强摆摊，这是为什么？
我相信那个李克强肯定是不是习近平的嫡系啊，李强是，那当然是因人而异嘛，这个是很显然。但更深层的一点是，当时的社会矛盾还没有到现在这么深重，
对，
所以当时习近平还是以为有其他方式可以去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所以现在看的并不是他用地摊经济，而是说他不用其他的方法，因为其他方法已绝了。你看看有外资可以引入吗？当年呢还在讲内循环外循环嘛，现在这个也不讲了。你要讲房地产那个国内的投资吗？也不讲了，也没有办法启动，连内需跟外面的投资都没有办法有的时候，你只能够用这个地方来当做一个人民的一个兴奋剂跟清凉剂一样，就让他们去办， 但除了这条路，其他路已绝了。可见中国经济危机相当大。你看到这个大干快上的程度到什么地方吗？连城管都现在协助当地的人去摆地摊了。四川也推出烟火中国大型宣传的那个活动，江苏也有小店点亮人间烟火的活动，吉林跟辽宁都办这个烧烤协会。可见现在这个地方是一窝蜂的去搞这个地摊经济。当年李克强讲地摊经济，讲以人为本啊，讲那个人间烟火，是被蔡奇骂的。当时全国各地都因为为习近平马首是瞻嘛，都不敢去轻举妄动，都说不要搞地摊经济，就少数愿意搞。那现在呢，习近平跟李强要推动，他才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人，所以全部都一窝蜂去做这个事情。可见这个并不是什么自由经济，不是什么自由市场，都是党国决定的独裁下面的那种那个计划经济。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得到那个现在淄博去年 GDP 4400多亿嘛，你摆一个地摊经济，你只能够增加不到1亿，你自己算一串，就算20块，其实没有这么多块，几块钱一串，有12万的游客嘛，3天时间嘛，那你看看多少钱？其实你最后乘起来，1亿的 GDP 都没有，你一年4400多亿，一年一天 GDP 都达不到，办了3天。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对于全个淄博的那个经济巨都驱动力几乎等于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你看中国的经济深重到连人民日报竟然都写说，一个人一天要打3份工作是件好事，是必须要感恩。拜托，一个人打一天打1份工作才需要感恩，打3份工作是无奈惶恐莫名其妙，也是非常怨恨。所以看到中国现在劳工阶层的怨愤是到达临界点，是可以看得到地摊经济只是无奈中的一个抉择。
无奈中的一个决策。那么桑普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呢，这个地摊经济经济效益绝对提不上来，对于这个 GDP 增长是啊于无视，这个根本就没有用。但是呢，对于就业呢，可能现在就业人们说呢，可能是习近平最头痛的一个问题，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呢？
保就业是的确是他的一个大问题，但地摊经济就业就只有3天。大家要知道，摆地摊烤肉很火，大家很怀念这个淄博烧烤，就传到全网都是。之后呢，四川也搞，江苏也搞，旅游的人少了，就地可以烧烤了。我问你了。各个地方火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是卖回原来东西。你没有这个烤肉，那些人士可能开些小店，其实是把做正餐的时间拿来做烤肉而已。所以最后基本上没有趋增的东西，其实不多。
好，
最后结果是就业只是非常短暂解决，但是长期就业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提倡人间烟火和地摊经济，就证明了当年李克强经济判断是对的，是务实的和正确的，也表明中国现在的经济和就业形势已经到了多么严峻的程度。否则当年否定李克强人间烟火的习近平和蔡奇等人不会现在啊又拿出李克强当年的东西，被他们否定过的东西。请教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李克强呢，在疫情期间呢，当时呢倡导了这个地摊经济。在当时倡导这个地摊经济的时候呢，我觉得呢他应该是没有跟习近平呢有更好的沟通。如果是呢李克强那个时候呢这个让这个习近平来提出这个地摊经济，那可能呢这个地摊经济啊就推动起来了。而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因为整个国务院的系统也都是习近平的人马了，所以说呢，面对现在3年之后啊，这个疫情呢， 这个带来的整个社会面的经济的极度的萧条，就业呢是极度的萎缩，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又没有找不到一种新的这个就业的办法，或者是呢找不到一种新的经济的兴奋点，在这样的时候呢又重新启动地摊经济。而现在的重新启动地摊经济，那肯定是这个功劳是应该记在习近平的身上，或者是记在他的头上的，这个功劳过来是他的。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那肯定是全国各地都要纷纷的效仿。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淄博的烧烤并不是说是一个独有的东西，这个烧烤这个东西啊，在全国各地每一个地方都是很容易复制的。就像刚才桑普先生所讲的，是不是烧烤这个东西啊，它是没有技术含量的。还有一个，这也是一个呢消费降级的一个体现。人们都知道你不可能天天去吃烧烤，是不是？而且烧烤的价格在中国来说啊，都是类似于南方的大排档，是一种低单消费。当人们现在普遍的没有钱的情况下，是不是去参与或者是呢去尝试这种低单消费，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这样的一种选择。并不能说呢通过这种地摊经济就能拉动整个这个消费升级，或者是能够使中国的消费呢取得所谓的高质量的发展。我刚刚还看到一个更好笑的一个消息，陕西呢刚刚开了一场这个肉夹馍的这样的高质量品质的发展大会，他想通过这种这个肉夹馍成为一种所谓的高质量来发展，这岂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呢？我们只知道科技还有创新，肉夹馍你怎么创新呢？是不是？你怎么能够把肉夹馍搞成一个高质量的一个产业呢？是不是？所以说，只要是围绕着吃的事情来做文章，实际上都没有摆脱中国过去的传统的小农经济的发展模式。但是我们看到中国过去啊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筹建的在跟国际社会在接轨，并不是说仅仅的我们的经济围绕着吃吃喝喝来展开，而是要面向全世界来发展一些高质量的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些产业，这样才有真正的出路。而现在他自己把这个出口这个渠道自己活生生的斩断了，而且呢通过不断的来折腾，让外资企业失去了信心，让民营企业看不到希望。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你启动地摊经济是救不了中国的经济的，也是救不了这些政府的地方政府的官员的，更救不了现在呀这个财政呢这个已经的这个拆东墙补西墙这样的一种光景的。
那么来继续看看网友们的观点。Dog Chai 这位网友他说，淄博为代表的地摊经济火爆，一方面是这几年经济凋敝，各地财政吃紧，摆地摊地摊经济实属无奈之举。另一方面，李克强搞地摊经济的时候，各地方官都不配合，其实是向习近平表忠，而李强作为习家军推行地摊经济，各地积极配合，也是向习表忠。仙人掌他说，现在李强再推李克强的旧思路，是用来解决当务之急的年轻人的失业问题，但是经济暗淡的背景下，摆地摊卖饭团的女孩一天仅仅卖出5块钱的经历，在网上流传的视频获得好多人的同情，中国经济真的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我们还有聊天室里的这个大量网评，我只能给大家选读一些了，不能全面了啊，这个选读一点点吧。这个鱼次郎他说，淄博烧烤那人山人海的画面不只反映出中共的吹嘘与无能，其实呢它更反映出中国人民的顺从与容易被煽动。另外一位VS Lee 他说，就像股市一样，市场经济自然有它的规律，股市不会因经济 金句啊、指出、讲话等不切实际的东西而变牛。习一直很推崇马列，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看懂马列著作，比如《资本论》，经济萎靡，利润下降，人们要活下去，在没有高技术、高投入支持下，摆小摊等是最好的选择，这是生活所迫，也是地方财政很现实的需求。另外，淄博烧烤火爆，有流量推动，人们在经历了漫长的疫情封控之后，需要交际的一种宣泄，可狂和狂欢估计不会持续很久。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呢，实际上把这个问题讲的都已经透彻了，非常透彻了。但是我们下面还有两个问题，我就想请两位嘉宾呢简要的点评一下啊，把结论性的东西拿出来就好。重提人间烟火，重推地摊经济，一定是习近平被迫无奈的一个做法，也是政经观察人士的普遍看法，因为它不符合习近平高大上的发展模式。人们对驱逐低端人口啊、整顿城市天际线呢、厕所革命啊、禁止散户养猪等形式主义记忆犹新，所以有人提出淄博烧烤还能火多久呢？地摊经济是不是权宜之计等这样一些问题。桑普律师，您简单给我们看看，介绍一下您的看法吧。
所有高大上的方式都看得到被看成笑话，地摊经济是一个拿出来它容易吸引到人家眼球的方法，也是可以立功的一个方法，所以他拿来讲。其实地摊经济救不了中国的经济，只是一种镇静之计而已。李克强讲过，中国有六亿人口，月收入是仅1000人民币。到现在，你就算搞这么多的地摊经济，其实改变不了这个现状。小店经济、地摊经济，如果在市场经济、自由经济、有规则的法治的社会里面运行，比方说外国的空地摆摊、农人市场、跳蚤市场，绝对走得通。但中国偏偏就没有法治，所以这些城市的农村人口还有国企下岗工人纠合起来，只是把一个地摊经济当成一个烟雾弹。那最后如果乱收费、炒卖摊位，那这个保就业的前景也是非常堪虞。
好的，那么地摊经济我们都知道，它和人间烟火一样，毕竟呢是低端产业。中小城市和乡镇倡导这样的经济模式可能不足为奇，但是类似像中国科技龙头城市深圳和全国商业中心上海也这样做，有些不同寻常。蔡先生，您认为地摊经济会成为拯救中国经济和就业的一个灵丹妙药吗？
我刚才实际上已经呢先讲到了这个话题。
嗯，
今天呢中国就是说，当年蔡奇啊说这个北京不适合地摊经济啊，这个话呢我们呢一方面呢他是挑战李克强，另一方面呢这个也是符合北京的城市定位的。
对，
一个城市呢它总要有一个城市的定位。你比方北京它就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是不是？它不是呢专门来搞经济的，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华盛顿，是不是啊？这样的 DC 这样的地方。
蔡先生，对不起，蔡先生，我打断您一下，您有您还有30秒的时间，您就简单把您的结论告诉我们就好。
好的，这条路哎是肯定是走不通的，而且呢也不可能呢能够拯救中国的经济，也不可能呢解决就业的问题。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桑普律师和蔡盛坤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你在日本设点，北约将到中国家门口；二，乌克兰春季大反攻在即，中国角色更引人关注。欢迎观众朋友们踊跃收看和积极参与。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